我们的主也不直接做，他要得到器皿。所以什么时候这两个一配合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得到的对的器皿，神就一定做。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人不能做的神都可以做出来。这是神今天要在这里要解决这个局面的时候，这个这么荒凉全部充满骸骨的局面，神要怎么解决？神不自己说一句话叫他们都起来，神叫以西结来说，神没有叫天使来说，神叫以西结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我们可以用逃避的方式逃掉它，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我们可以用埋怨，在埋怨中我们来忍受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像以西结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透过我们，让神来解决它。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神在这里对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啊，使他们能够复活。所以这里讲到那个器皿的重要啊。底下我们来看一件更宝贵的，就是以西结的态度，他就信而顺从。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他在主人面前，神要求他，你去对骸骨发出预言来。圣经上讲以西结怎么做，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的信心不够没有关系啊，但是当神每一次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主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我们学习来顺服他。那这个顺服的功课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像我礼拜五讲的尼托森弟兄勉励年轻人的时候，他说两件事情最重要啊，一件事情在主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啊，一定要勤读圣经，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要借着读主的话来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啊。他说主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要学习跟随圣灵，顺从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恩膏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学习来顺服他。他说这像火车的铁轨两条轨，他能够那么平稳的带领我们长进，带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能够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两件重要的事，我们一定要学顺服。那李弟兄那时候劝勉年轻人的时候，他是说五年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跟随圣灵顺服恩膏，他说你这个人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在想这个五年要了人的命啊！你要我们一天能够从早到晚，主啊，每一件小事情都顺服你，你要知道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时候在操练自己，他也是一个神的仆人啊，在菲律宾有一个一两千个人的教会，那神也使用他。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主的面前都很认真学顺服。他就带了一个那个一盒火柴啊，放在口袋里面啊，放在左边的口袋。圣灵每一次要求他顺服，他就拿一根放到右边来啊，这个。不可以对别人这个讲谎话啊，这个他本来想骗人家的 ，OK 顺服主，讲诚实话，放了一根啊。然后刚才对谁的态度不好，现在去跟他道歉，主啊不好意思了，我下次不做就是了。主说去跟他道歉 ，OK 顺服，再放一根过来啊。然后晚上到主的面前就跪在主的面前啊，顺服了几件事情啊，要不顺服就再拿一根放回去啊，有时候常常欠的 就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不管他弄什么样子的方法，是不是你会用或者你赞不赞成，但是他们这种学习的态度倒是很认真的，很认真学习顺服，学习在每一件小事情上我们来顺服主。如果我们在平常的小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先不学习来顺服他的话，碰到大的事情你不要想会顺服，连在最小的代价上我们都付不出来，跟不上去，你不要说在那个不可能的代价跟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一下子跟得上来，那些东西常常会打倒我们，那些东西常常会让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觉得没有盼望，我不可能。那以西结当神跟他有这么大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前面已经经过了30多章了，圣经了啊。以西结真的是在每一件小事情上他学习顺服啊。那圣经上里面讲到以西结的顺服，弟兄姊妹太多了，我讲不完啊。神说你要向右边撤税390天，担当以色列家的罪，然后撤税完以后呢，要向左边再撤税40天啊，担当犹大家的罪。那不仅仅是撤税，还要用绳子绑着不能动。弟兄姊妹，我们干不干？我记得我15岁的时候在医院开刀啊，这个两条手同时开，开完了以后他把我两只手吊起来，所以我的背就必须靠在后面，完全不能翻啊。那么几十个小时过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全身最难过的就是我的背， 根本捞不到帆啊，因为两个手被他绑着，帆都不能翻。那以西结就400多天躺在地上，手脚被绳捆着躺在那边。那不仅仅这个样子啊，那神是在这里叫他担当以色列家的罪，他就顺服。而且呢，在这400多天里面，每一天神只给他几十个盎司的一点干粮给他吃，一点点。然后呢，只能喝0.6升的水，而且这些干粮要吃的时候呢，还必须用牛大便烤出来给他吃。所以以斯结一听的时候就说：“主啊，他说我从小从来没有让这些不洁净的事情玷污过我。”主啊，主啊，他跟主求情啊。但是主就叫他做这件事，因为这是讲到神家荒凉，神家让不洁净玷污神的百姓啊。那这件事情是神心中的痛苦。以斯结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一下子进入神的痛苦里面，他就甘心的伏在那里。那而且神告诉他们：“你们吃这么少，吃东西喝东西都要弄凉的啊，喝一点点，而且惊惶忧虑而吃。”讲到以色列家不久审判就要来，神的百姓吃东西也要变成这个样子。只能吃一点点，只能按着凉的来吃，紧张的吃，忧虑的吃。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以西结在每一件事情上，我讲不完了啊。神叫他剃光头，他就剃光头啊。你要我剃光头，我还很难过呢啊。那个头不好看嘛啊，剃光头。那他马上就顺服，就去剃了光头。每一件小事情，神叫他，他就去。像刚才的诗歌讲啊，神要求他就许，这是以西结平常的生活。就当神慢慢慢慢难处越来越大，使命在他身上越来越重的时候，以西结在每一个难处的里面，他能够靠得住，能够跨过去，在于他平常。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一点点小事情的顺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做姊妹的在这里学习顺服丈夫啊，做丈夫的学习体贴姊妹啊，学习多一点疼爱姊妹。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小事，他都在这里培养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今天小朋友不在，我上次考过他们啊，我想我们大人更知道啊。以色列要去打迦南地，迦南地预表神给神的百姓的应许。第一站碰到耶利哥，对不对？绕了多少圈啊？多少圈？怎么7圈呢？你们比小朋友还差。头6天，一天一圈，对不对？几圈？6圈。然后第7天要几圈？7圈。一共多少圈？就是嘛，那么简单。一共要13圈，完了以后呢，耶利哥城倒塌下来。好，那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第二圈有没有用？城倒不倒？这么简单的问题，第二圈有没有用？没有用，城没倒是吧？那第12圈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还是没有？赞成有的举手。感谢主啊！赞成没有的举手。啊，我讲太快了。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答案是 yes and no， 对不对？第十二圈城不会倒的，没有用，它不会倒的，必须13圈完成才倒下来，所以12圈没有用。但另外一面有没有用？有用，因为城倒下来跟每一圈都发生关系。当我们每一圈在那里顺服的时候，那个顺服的生命就在那里 build up， 那个属灵的力量，征战的那个得胜的力量就在那里累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平常的顺服绝对有用，一点一滴，一件小事，我们每一件的顺服就跟我们在走耶利哥城一样，我们一圈又一圈。虽然我今天走完结果还是一样，高大的城墙顶天完全没有动静，可能连灰尘都没掉下来。神也不是先让他一部分分期付款，先掉一些妆，明天掉一些什么啊？神就是完全不动。所以我们看上去我们就觉得没有用，主啊，祷告没有用，主啊，你的应许没有用，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的顺服，我们每一天小事情上的顺服，你要知道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都在那里培育，都在那里成长，那一个得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靠近。所以亚伯拉罕，罗马书4章告诉我们，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旧有指望，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弟兄姊妹，这叫做信而顺服。在每一天的事情上，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在那个完全没改变的环境里面，甚至在一直继续恶化的环境里面，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旧有指望。所以神对以西结讲说，你要开始发预言。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发了2次的预言。他第一个预言，他对着枯干的骸骨发预言，他说：“枯干的骸骨啊， 在这里听啊，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他们听得到听不到？这死骨头怎么会听得到？但是以西结就是在信心的里面，他对那个不可能的局面，对那个最枯干死亡的局面，他就是因信说话，叫做凭信心的宣告。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不看环境，信心就是主怎么说我怎么信，主怎么说我怎么宣告。所以先连长的弟兄告诉我们，在你最软弱最跌倒最失败的时候，起来对自己讲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不要以为只有余弟兄或是余波波或是什么外面的传道人来才讲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对自己讲道，因信发出宣告。当你在觉得那个环境不可能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那位全能的神。在你的祷告好像没答应，仇敌叫你灰心的时候，你说主我赞美你，你说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我赞美你，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对自己讲道，我们把自己把神的应许，不管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把神的应许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发表出来。如果你愿意凭信心说出来，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夸胜。你说这不是自言自语吗？这不是自己在这边解决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因信说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仇敌神通通听见。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发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决定有他的果效。主耶稣，我求你捆绑仇敌，我求你捆绑这个家的仇敌，这个家不可以不爱你，我的弟兄不可以不起来爱你，或者我的父母不可以不信你。主啊，你既然应许我，我继续向你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凭信心发出，我们继续凭信心发出，这个叫做因信向不可能的局面，我们做信心的宣告。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学，学学学学到将来碰到大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它。所以我从前讲过那个欧马弟兄，他有一次这个神叫他呼召在座的底下几千个几万个，有时候他讲到甚至这个好几万人听到啊，神叫他去呼召那个脑袋瓜有凹有凸的人出来。他说天下哪里有这种人，但是神就叫他呼召这种人出来，他就顺服。他说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人头上凹凹凸凸的，请你们出来。结果出来了一大堆的啊，有的人是车祸撞的，然后脸上弄钢片铝片什么金属片去补的啊，头凹进去一块，有的人是肿的，有的是干什么，出来的不少人。他就跟主讲说，主你怎么会对这些人有兴趣啊？主说你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好。弟兄姊妹，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局面啊。但是欧马弟兄为什么神可以使用他，为什么可以借着他在阿根廷带下这么大的祝福，他在100多个城市的里面啊建立了教会，有多少人因为他得到祝福啊？像那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就开始长啊，凹的就出来，就突那个肿的就消下去，在他眼前一个一个病都好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你知道，他自己后来就说有一个小孩子在他的眼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亲自他看见没有耳朵，从耳朵从他身上长出来，他听到骨头跟骨头肉跟肉在那边长的声音。他说他整个人看到他被神的 creating power 打倒在地上。他被神那个创造的大能一下子打倒在地上，他自己是讲员，他说我倒在地上半个小时我起不来，我一下子伏在神的全能地上，我们的神有个全能而运行在整个会场的里面。弟兄姊妹，在人看决定不可能，但是神却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他自己，我因为我去参加他聚会，我会后也跟他有些交通，他跟我们讲到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说复兴之前，他说整个阿根廷败坏的一塌糊涂，连总统都去找巫师巫婆的算命啊起咒啦、啊、这个整个国家贪污败坏一塌糊涂。他说那时候他们阿根廷的教会已经都非常的软弱，他们想要振奋一下，所以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就那个讲员呢临时有事还是发生了什么事，讲员没有来，所以来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叫做 Tommy Hicks。 那这个人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虽然在别人中间别人不知道他有名，但当他来的时候，他一到阿根廷，他看见整个阿根廷那个败坏的局面啊，到处都是行巫师啊，拜假神啊，堕落的一塌糊涂。他第一件事情，他祷告，他就要去见阿根廷的总统，他叫阿根廷的总统自己要悔改，然后要准许他在这边尽量的在这边做福音的工作。他进到总统府要去见他的时候，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安排他去跟总统见面。想你是谁？这个我们的弟兄就站在那边，他们 不肯请他，他就在那边祷告，才祷告完，里面就一个女孩子从楼梯上摔下来啊，整个腿摔得肿得不得了。我们的弟兄过去就为他一祷告，那个腿马上消下去。还那个女孩子马上说：“我帮你去引荐总统。”就帮他安排去见的总统啊。然后他去的时候传福音，弟兄姊妹，那个后来福音就开始领到阿根廷，他讲到的是200,000个人听他讲道，那个复兴整个领到阿根廷。但是这是第一波啊，他说因为神的儿女们都没有预备好，那个复兴的浪潮冲上来，很快的也就退下去。又隔了好十几二十年，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更多开始成长被造就的时候，等到下一波阿根廷的复兴再来的时候，才真实的在全面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看一个局面，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的家不可能，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或者是个世代不可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如果都看在这些事上的话，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本来就是不可能，骸骨怎么可能复活。但是神要我们学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神。我们对着这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因信仍旧说话；对着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转向神，我们求圣灵的大能能够亲自出来做工。神没有要我们做，神只要我们信，神只要我们祷告，神只要我们顺服。当神真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他，他透过我们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段骸骨的故事里面非常非常宝贵要教我们学的啊。因信说话，因信仍旧在主人面前，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仍旧有指望。所以那个荣教士，他在属灵上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帮助啊。他自己在一九，我忘记多少年了哈，起码30-40年前，他要来台湾服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先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然后他就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以后，他经历了圣灵的经历以后，神要差遣他到台湾去做宣教士。那么在去台湾之前，他突然发现他长了一个恶性的瘤在他的肚子里面啊。那么医生是跟他说：“你这个瘤是恶性的，非常的危险，而且那是几十年前，所以基本上等于就是像一个癌症一样，他没有希望的了。”可那次他在纽约聚会的时候。那天聚会的里面有一个有医病恩赐的弟兄，突然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走到他的前面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告诉他说：“主已经医治你的病，你要凭信心相信接受。”那我们的姊妹在那次被他按手的里面，他也得到了信心啊。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人说就是的啊，主做事情主会把信心给我们。当他得到那个信心以后，信心也需要在主的面前持守他。所以他接受这个信心以后，他就开始赞美，他不再为他的病得医治祷告，他就开始赞美主耶稣：“我谢谢你，你医治了我的病。主耶稣，我谢谢你，你已经给我这么宝贵的应许。”他就为这件事情他就开始赞美主。然后他就跟林教士两个坐船到台湾去，到台湾以后这个瘤越来越大，在他里面越来越肿，肿到一个地步他的肚子凸出来，好像怀孕一样。弟兄姊妹，一个外国宣教士没有结婚来到台湾做宣教士，挺着个肚子，然后说神医治了他，别人就说你根本可能犯了什么罪了，好，你看看你像个怀孕的一样。弟兄姊妹，外面有羞辱，外面有仇敌的攻击，而里面有身体跟他的祷告跟他的相信正好相反的。但是因为神给了他话，弟兄姊妹，这是 key point， 因为神给了他应许，他持守这个应许，他在主人面前继续赞美，继续赞美。你常常看见他，他就是在赞美神。所以后来孩子弟兄姊妹越来越知道这个是一个病了，所以很多人也为他祷告。过了2年半，有一天这个瘤突然不见。所以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常常劝勉同工，他讲了一句话，后来在恩光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又再一次讲，他说神给他一个最直接的要求：如果你不断地相信我，我就不断地做工，什么时候你停止了相信我，我就停止了我的工作。所以这句话成为他这一生里面侍奉主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不管是侍奉主或者他个人的遭遇上，神给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你如果不断地相信我，我就不断地做工在你的身上；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什么时候我就停止了我的工作。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当我看见他做见证写这句话的时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环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认识环境，我们对环境有第一手的认识， 但是我们却不是被环境来支配，被环境来 dominate， 我们乃是把环境在信心的里面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求神介入，我们求神掌权，我们求神在这里有一条神的路能够从我们中间被实现出来，这是我们信心。所以这是这个以西结在这里学的，而底下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枯骨当他在那里因信心说话的时候，先是骸骨啊，这个长上筋，长上肉，长上皮，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气息，他第二次在发预言，圣灵的工作，大风啊，在圣经里面风气圣灵这几个都在原文字都是同一个字根啊，圣灵像大风一样，真像五旬节一样，大风吹过进来，气息进到每一个枯干这个刚刚复活但是还没有气息的这个八戒里面，他们通通活过来，真的有灵的活人都活过来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我们家人继续祷告，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神的国度，我们都开始祷告，虽然局面看起来都是荒凉啊，越来越糟糕，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超越这些，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对着不可能的局面，我们做信心的宣告，我们对着伟大的神，我们来支持他的应许，然后圣灵今天在地上做奇妙的工作，神一定要做。所以我仍然回到我刚刚开始最初的那个题目啊，这些骸骨能不能复活？我们的难处，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难处可能都不一样。神今天要解决的，还不是只是在外面一件难处，神今天要解决的是让我们里面这个人活过来。当我们真活过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再也压不到我们。神今天要做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情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法则，我们能够认识知道怎样在各样的环境中按着神的心意走出一条出路。所以神的重点不在于只是帮我们把那个难处挪开来，神的重点是要叫我们借着难处我们得到祝福，我们得到成长，我们得到转机，我们跟神更亲，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更被他使用。所以最后同样的故事，在主耶稣对着拉撒路那个已经臭掉的尸体，主在那里叫拉撒路出来以前，主对马大对周围的人讲了一句话，我岂不是告诉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在我 progress 序章最后一句，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但愿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难处，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神的国度，甚至为着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我们都能够向神祷告，先让他复活起来。所以欧玛弟兄告诉我们，神不是不愿意复兴全地，但是在神做复兴工作的时候，神必须先复兴我们，让我这个人，让我这个神要使用的器皿先被神复兴，让我的骸骨先复活，让我里面的死亡先被胜过，当我活过来，主在我身上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再唱那个伟大奇妙神好不好？